我没有在他面前提过他手机的事，我更没有在他面前提过穆永飞，他也不提。我想如果他与穆永飞的婚姻真的是一场交易，那么肯定是他最难过的地方，而我和他只有这12天而已。天气晴好的时候，莫少谦会带我去游泳，我被海边太阳晒得又黑又瘦，但我学会了捉沙蟹，还学会了挖哈利，这些东西每天被我们吃掉了。莫少谦做蟹简直是一绝，我感觉他大有当厨师的前途。我虽然笨，也学会了用微波炉做哈利，淋上一点点酱汁，非常鲜美。莫少谦应该非常喜欢我系着围裙的样子，因为每一次我在厨房做事的时候，他总会在后面抱住我，那是他待我未曾有过的温柔举动。从落地玻璃窗，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我系着围裙的样子，或者像个最寻常的家庭主妇，而他的怀抱其实很温暖。我们没有继续分房睡，好像是最自然的事情。我终于习惯了和莫少谦同床共枕，或者说他也终于习惯了在床上多了一个我。有时候深夜我偶然醒来，他总是还没有睡着，眼睛看着天花板。我的睡相老是不好，大半个人都压在他身上，他肯定被我压得睡不着。我觉得怯羞，往床里面挪了挪。你怎么不睡？他通常并不回答我，只是让我快点睡。在海边的最后一晚，我照例在半夜醒来，莫少谦却不在房间里。落地窗帘虽然拉上了，可是仍然听到隐约的海浪声，卧室里格外寂静，听得见我自己的呼吸和心跳。我以为他去了洗手间，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回来，我终于忍不住伸手把台灯打开。温暖的橙色光晕中，窗帘被风吹得微微浮动，海风新鲜气息我早已经习惯，海浪在安静的夜晚深深入耳。我不知道穆少谦到哪里去了，我在楼下找到他，他一个人在黑暗里抽烟，客厅比二楼卧室更漆黑，如果不是他烟头上那点红毛，我差点都看不到他。我穿着拖鞋走入，几乎连自己都听不到任何声音，他却偏偏看见了。
醒了。
我摸到沙发前，藤制家居特有清凉触感，我摸索坐下来，看他将烟掐熄了，又点上一根。你怎么还不睡觉？
我坐一会儿抽支烟。
我摸摸蹭蹭到他旁边，看他没有赶我的意思，于是我胆子也大了点，把他嘴上的烟拔下来。我试着吸了一口，微凉，很呛。他在黑暗里笑，因为我感觉到他胸腔的震动。我靠在他身上，原来就是这种味道，一点也不好闻。我把烟掐在烟灰缸里。
那你以为是什么味道？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抬头来吻他。这是我第一次心甘情愿地主动吻他，不沾染情欲，没有动机，只是纯粹地想要吻他而已。烟味带点苦苦的，他身上的气息永远是清凉的芳香，那种香水的味道很淡，被海风的味道淹没了。我抱着他，像无尾熊抱着树，他胸膛宽阔，让人非常有安全感。过了很久，我才听到他微微的沙哑的嗓音：
好女孩不应该这样。
你这是什么古董观念？你没听电影里说90后都出来混了，我都多大年纪了？
我是说抽烟。
我也是说抽烟。我很鄙夷的看了他一眼，反正黑漆漆的他也看不到，你想哪去了？他没再跟我斗嘴，而是用行动告诉我他想哪去了。 早晨时候我醒来，发现自己还睡在沙发上，确实独自一人，我睡得头颈都发僵，全身骨头都似乎散了架。我真的老了，在沙发上趴一夜原来就这样难受。我爬起来上楼去，却看到穆少谦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。他看到我站在门口，连头也没有抬。
走吧，去机场。
原来12天已经过去了，我看着他的样子都有点发怔，他已经换了衬衣，虽然没有打领带，可是与海边休息的气氛格格不入。我终于知道一切都结束了。我一直以为这个月会非常漫长，直到一切结束后，我才知道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漫长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，如释负重也不觉得，反而有种异样的沉甸甸的，甚至带着一种失落。他很轻易的就从这一切中抽离，而我就像演员入戏太深，直到现在还有些回不过神来。我想我大约是太累了，最近几个月我经历了太多，我真的累了。我们回到熟悉的城市，下了飞机，有司机来接。天空下着小雨，北方的木冲难得会下雨，司机打着伞又要帮我们提行李。莫少切自己接过那把黑伞，阻止了司机拿我的行李箱。他对我说，
你回学校去吧，我选了化工厂那份，有个化工项目正好谈的手头七七八八的，你可以直接拿过去，余下的事情自然有人办。
我看着他，他没什么特别表情，语气也是淡的，像是在说一件小事。
合同在你们的行李箱里，你给瑞莹的父亲，他是内行，一看就知道了。
我怔怔的站那里，雨丝濡湿了我头发，有巨大的波音飞机正腾空而起，噪音里他的身影并不清晰，而细密的雨中他的脸庞似乎变得不清晰。
同学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
他转身上了车，关上车门，车子无声无息的驶离，在我的视野里迈巴赫渐渐远去，细密的雨如同一张硕大无名的玻璃卷帘，将天地间一切都笼罩在浅灰色的薄薄水幕里。我看着脚边小小行李箱，雨水丝落下，它上面全是一层晶莹的水珠。这箱子还是莫少谦买给我的，他说女孩子用刚刚好，正好装下衣服和化妆品。其实莫少谦买给我的真的很多，这3年我拥有所有最好的一切，在物质上所有东西我都留在公寓没有带走。当时我一心只要摆脱与他的关系，再不愿意与他有任何纠缠。我领着行李箱搭机场快线回学校，中间要换2次地铁，不是交通的高峰时段，人也并不多，车厢里难得有位置可以坐。我才想起来拿手机给赵高兴打电话，
合同我签到了。
赵高兴没我想象中的那样高兴，他只是说，
同学谢谢你，不过现在不需要了。
我的心猛然一紧，
怎么了？
我追问他几遍，他只是说，
你回来就知道了。
我出了地铁就打车回学校去，出人意料月莹竟然在寝室里，他一看到我就给我一个大大拥，捶着我的背说，
这几天你跑哪去了？你手机一直关机，担心死我了。
因为怕辅导员发现我不在本地，所以在海滨的时候我把手机关了。一个多月没见，月莹似乎一点没变。我又惊又喜地抱着她，
你怎么回来了？
先别说这个了，我正想去西门吃烤鱼呢，又没人陪我，走快点，我们去吃烤鱼。
走进有声的世界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， 欢迎来到易听网，3w.听95.com。
他拖着我跑到西门外去，等到香喷喷的烤鱼上桌，他才似乎异样轻松对我说：“
我跟赵高兴分手了。”
我惊得连筷子都掉地上了。
为什么？
我爸得了肝癌，现在是保守治疗，医生不推荐换肝，说是换肝死得更快。
我傻傻看着他，他语气平淡，像是在叙述别人的事情。
我那暴发户的爹呀，还一直想要瞒着我呢，直到我发现他在吃药，才知道他病了快半年了。
我握着月莹的手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我回家一个多月，天天跟着他去办公室，我才知道他有多累。这种累不是说身上的，完全是各种各样的压力，那么一大摊子，公司里里外外，所有事情都要操心。我现在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。我妈死了7年了，我一直以为他会娶别的女人，所以我拼命花他的钱，反正我不花也有别人花，我就是败家，我就是乱花。20岁的时候，他问我想要什么礼物，我说要直升机，可是他还是买给我了。我叫他别拼命赚钱了，他说我这么拼命也就是为了你，我就是你这么一个女儿，我把事情多做点，将来你或者可以少做点。这一个多月我陪他一起才知道做生意有多难，他这么大的老板一样得看别人脸色，所有的矛盾厉害都得处理，公司的高管们分成好几派斗个不停，外头也有人虎视眈眈，冷不丁的就想咬上一口，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在办公室陪着他。他说：“乖女儿啊，你要嫁个好男人，爸就放心了。”我和赵高兴在一起，真的很轻松，很开心。可我知道，高兴不适合做生意。我以前觉得，谁也不能拆散我和赵高兴，但是现在终于知道，我出生在这种环境，注定要背负责任。公司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，我怎么能忍心在自己手里败掉？他现在顶多还有5年好活，这3、5年里，我只有拼命的学，学会怎么样管理，学会怎样接管公司。我妈死的时候那样灰心，因为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我和我爸，而对我爸而言最重要的是事业和我。我已经没有妈了，因为妈妈我恨过我爸，可我不希望我爸死的时候也那样灰心。同学，
我想不出任何语言安慰月莹，她这么难过，我却什么都没法做。她默默流着眼泪，我陪着她流眼泪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月莹才把餐巾纸递给我。
别哭了，吃鱼吧。
我们两个食不知味地吃着烤鱼，月莹说：“
我打算考 GMAT， 我想申请商学院。”多少学点东西，然后再回国跟我爸待一段时间，能学多少是多少。
跨专业申请容易吗？
不知道，不行就拿钱呗。我对暴发户的爹说过，这世上可以拿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
回到寝室，我整理行李，衣服全都拿出来，箱子底下果然有份合同。我蹲那里拿着它，不由自主地发呆。月莹看见了，有些诧异地接过去。
怎么在你这里啊？
我没做声，月英已经翻到最后，看到莫少谦签名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
你怎么又去找他？
我看着这份合同，我再次出卖自己，出卖尊爷接回来的合同，到现在似乎已经无用了。
谁说没用了？你这么下死力气弄回来，再说莫少谦本来就欠你的。我拿走，我给你提成，你别申请什么贷款了。接合同下来，我那暴发户的爹该提多少点给你啊？
他拿手机噼里啪啦按了一会儿，给我看一个数字，然后直咬我。
同学，同学，有这钱，你连将来出国的费用都够了。
我没有想过是这样的结果。晚上时候，我躺床上，睁大了眼睛看着天花板。我没有想到月莹会放弃赵高兴，在我心目中，真正的爱情是永远不能被放弃的。但月莹的语气非常平静。
我是真的爱他，可是真的相爱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我选择的时候很痛苦，非常非常痛苦。离开赵高兴，或许我再也找不到可以这样相爱的人了，但我没办法放弃我爸用尽一生心血才创立的事业呀。
从他身上，我想到了莫少谦。当年他中断学业回国的时候，是不是和月莹一样的心态？
流着泪眼为双人背单，已无法再帮我御寒。我怕冷你冻不过，就像陌生人走散。你给的快乐已被打断，连少回忆都要艰难。在每个睡不着的夜晚，泪水中和我作伴。失恋了怎么办？我要一个答案。失眠的不安多到无法计算，别笑我太悲观，眼神总是带着伤感，因为爱给了我。是你本来